今天呢，我们要上的这一堂课哈，是医治与更新里面第七课。那我们这一课呢，我们要特别要分享的就是赦免跟饶恕，赦免跟饶恕哈。那其实就是特别要讲到饶恕这个问题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好几次上课，就说我们前面六次课里面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分享到我们过去的一些的伤害哈，那比方说我们有从罪来的伤害，从罪这个悲罪里面来的伤害，就特别提到原生的家庭或者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哈。那我们也提到罪孽所带给我们的伤害，就比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累代的根基，跟我们的拜偶像，跟我们家庭里面的那种民间的信仰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已经上了六次课程里面，我们因此，我们可能都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伤害，所谓的创伤。那么有些伤害呢比较轻，有一些伤害比较重，所以就会在我们的记忆里面，好像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忘记那个伤害。那我们通常也说这个也叫做坚固的营垒。那么，因此呢，当今天我们在上这堂课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赦免跟医治，也表明了我们就要愿意去面对我们以前的伤害。哈，那这些伤害呢，前几次我们虽然已经做过一些的祷告，但是我想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的伤害，真的是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呢？就是我要选择愿意去饶恕，我要勾入这一个饶恕的这一个过程哈，那么所以饶恕，我们到底需要饶恕谁呢？我们需要饶恕谁呢？啊，那么我想大家在看讲义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我在讲义上面有跟弟兄姊妹特别讲到，我们饶恕的时候到底需要饶恕谁呢？我是需要饶恕他人就是别人，那饶恕他人是表明什么？表明你是从这个人，你感受到你受到了伤害啊，你从这一件事情你受到伤害，那这一个人呢，这个他人或许是你的家人，或许是你的同学，或许是一个同事，或许是甚至于有的时候是一个你都不认识的人哈，那你受到这样的伤害，所以我们看见饶恕是要饶恕那一个人呢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饶恕自己哈。比方说，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让自己这个能够得以自由，是你没有办法饶恕自己，因为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笨哈，一直要受这个人的伤害呢？或者你没有办法饶恕自己，你没有办法饶恕自己，你觉得你自己怎么这么笨哈？那么这个是什么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饶恕自己。那还有呢？也许我做过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已经对别人也认错了啊，我也觉得我做的不对，我已经跟别人已经认错过，可是呢，我自己却不能够原谅我自己，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使他受到伤害呢？或者有的是这些的伤害，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儿女呀，你自己的丈夫啊，你自己的妻子啊，所以没有办法饶恕自己。那么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没有办法去饶恕神。你会对神觉得说，为什么神让我遭遇到这些难处呢？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人来伤害我呢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饶恕神。所以我们看见饶恕到底要饶恕谁呢？是他人呢？是我自己呢？还是神呢？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，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三面墙。我特别讲到三面墙，我们就搭起了三面墙，或者说建立了三面墙。如果我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身体的墙就建立起来了。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呢？这就表示说我跟别人中间这个身体就是需要保持一个距离。那比方说今天如果我没有办法饶恕某某弟兄，或者某某姐妹，或者是一个什么我的朋友， 了，那我就很不想跟他见面，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躲开，他从左边走我就走右边，我看见他在前面我就从后面就走开，因为我不想跟他见面。那所以什么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身体的墙就建立起来了。那么也因为我们跟人的没有办法饶恕别人，所以这个身体的墙还有什么很可能会带来我们自己的疾病。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身体上有一些的疾病，很可能是跟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所来的影响。但是也请你注意，不是说你身上的每一个疾病都跟饶恕有关系，但是我要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，很可能会带来身体上的疾病。比方说在医学上面有讲到，一个人的这个如果他关节发炎，或者是他的肾上腺素特别过高的时候，在医学里面也有曾经讲到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这一个肾上腺素就会上升，就会上涨，引起什么？引起你的关节的疼痛啦，关节炎。但是我再次说，你不要因为你是关节炎，是关节的疼痛，你就说那一定是我没有饶恕别人。你千万不要这样讲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来看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要告诉你说，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。那我在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，我曾经也有提过说，当我心里面没有办法饶恕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在我身体里面有一个症状会发生，什么症状呢？我就觉得我吃东西的时候，我的口里面就特别的苦，那我们常说苦涩，那我就在口腔里面，我的牙齿，我的味觉都受到影响，都非常的苦涩。所以我如果有我的身体上有这个很苦涩的在我的口腔里面的时候，我就要去来到神面前去想想看，是不是我最近这一阵子，我有谁没有办法饶恕，我有一个纠结在我的里面实在是太大了，那这是我在我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。好，那我们再讲到没有办法去饶恕自己的时候，那么我没有办法去饶恕自己的时候，我很可能就什么，就把自己关闭起来，封锁起来，我就变成我也不太想要去分享，我也不希望让别人能够知道我的状况。所以有些人呢不敢去参加小组，因为呢在小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分享啦，我们要祷告啦，那你都觉得格格不入。所以我们的心里的墙会建立起来，我没有办法饶恕我自己的时候，这个墙呢就让我们这一个人也跟别人的关系会有问题。那么因此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意志里面，就在心的这一个部分可能会关起来，或者我们会觉得我很受苦，我会觉得我的心里面非常的苦，那这个没有办法饶恕自己，所以有新的墙被建立。那么如果我没有办法饶恕神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发现我的祷告就是通不了。所以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为什么每一次跟神祷告我都不觉得神有听见，或者也会有一个情况，我不太敢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祷告。那其实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说，神在宝座上，他这样爱我们，他愿意赦免我们，来到宝座前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非常敞开的啊！这是一个施恩的宝座。虽然我们认知里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头脑里面会知道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，可是我总觉得我不太敢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因为我有一个没有办法饶恕神的一个灵里面的墙建立起来。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三面墙，就是跟我们的身心 灵有关系啊。那我们中国字呢，这个囚犯的这个囚啊，我觉得真是特别的有意思啊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字囚犯的囚，就是一个人什么，他有四面墙哈。那我今天讲三面墙，那我们一个人就好像在一个囚笼里面，我们的三面墙、四面墙都把我们捆绑在里面，让我们出不来。所以我觉得中国字这个囚字就可以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饶恕，我在这个伤害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是走不出来，走不出来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来面对呢？那么当我们要来面对这个饶恕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饶恕其实就是神的一个心意。那我举了几个圣经上的例子，我们来看经文，我们来看。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，饶恕是神的心意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今天我们上这个医治与更新的课程，我们不是需要经历到很多的祷告吗？我们在上课时我们也说过啊，我们有很多的坚固营垒，我们有一些的伤害，如果不是圣灵来帮助我们，那我们是很难去饶恕，我们很难去面对的，所以我需要圣灵的帮助。那么因此主耶稣需要圣灵的帮助，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去面对。通常的面对就是用祷告来面对啊。那么饶恕是神的心意，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圣经里面讲到主祷文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说你们祷告是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然后就提，后面就提到什么？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哈利路亚。那么我们就看见说，神愿意我们要去赦免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免我们的债，好像我们也免去了别人的债务一样。那么而且呢，这一个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的这一个祷告，我们也看见是要需要有行动的，需要有行动的。所以主耶稣在也跟我们教导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站着祷告的时候比方我们主日崇拜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他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那讲到这里，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。有一次呢，在教会的祷告会，在祷告会里面，我就站在那里敬拜啊，祷告的时候，突然圣灵就感动我，就跟我说你要跪下来祷告。哎，我就看看说，哎，敬拜的时候跪下来祷告蛮奇怪的。但是神的灵就跟我说，我站在那里祷告敬拜祷告的时候，说你要跪下来。我一跪下来，圣灵又感动我说，你要去为某某人祷告。那我心里就想，为什么我需要去为这个人祷告呢？那我就想到那个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被他伤害了，他的话语、他的态度、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侵犯到我，他在话语上面有侵犯到我，我怎么能够去为他来祷告呢？那我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纠结。但是呢，就是在那个敬拜祷告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圣灵就一直感动我要去。后来我就跟神说，那聚完会我再去吧。所以等到聚完会以后，圣灵就一直催逼我，我就去到那个人旁边。那么其实那天已经有几个人已经站在他的旁边，也在为这个人祷告，而这个人是一个弟兄。那我就站在他旁边的时候，圣灵就说你要为他祷告。哎呀，后来我就真的是很好像觉得很难。我就但是我顺服，我就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就为他祷告。我一开口的时候，感谢神，圣灵就感动我，祷告出了一句话语。我就说，神啊，这位弟兄他在你眼中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。你知道我这句话 一祷告出来的时候，神就让我的心里面，哦，就好像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个饶恕，就像这个泉源涌出来一样，我就忽然一下子，我就可以饶恕这个弟兄。我就想他一定也比我痛苦哈，因为他在话语上面得罪了我，或者他在话语上面有论断哈，然后因为这句话一出去呢，这位弟兄他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我想那一天他真的也是感受到哈，他在神眼中的地位是没有别人可以取代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主教导我们祷告，让也愿意我们有这个行动哈，愿意怎么样呢？去饶恕别人，去饶恕别人，好像神饶恕我们一样。那然后我们再看哈，那么不但是主教导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我们也看见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一个祷告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哦，我觉得这句祷告词特别特别帮助我。我只要每一次觉得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弟兄姊妹，有多少时候我们所做的，我们不晓得？耶稣都愿意来饶恕我们。那么，同样的，我们坐在别人身上，或者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他也不知道我们受到伤害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时候，我们可很，我真的觉得不是那么多人哈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天天想到我要去伤害某某人，那我觉得这是很多的时候都是什么，都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伤害到了哈，那么所以呢，我只要想到说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的时候，我感谢神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祷告就进入到我的里面，就可以帮助我来学习这样子一个饶恕的这个功课啊。所以我们也思想到，其实如果我不愿意去饶恕别人说。造成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伤害，如果我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个不愿意饶恕的一个态度，就表示什么？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十字架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要说，如果我不愿意去饶恕，我真的就没有真正了解十字架的意义。而这样子的事情，是我跟神中间要面对的，我千万不要把这样子的枷锁加在别人身上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在一个特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她在被祷告的时候，她那个躺在地上，后来也在地上打滚。那因为这个姐妹她心里面的那个伤痛实在太多了，那我就看见这一位姐妹，其实每一次特会里面，我都看到这位姊妹到台前，每一次讲员那个很有恩高的康麦克牧师一为她祷告，她就倒在地上，哇，就在地上打滚，在那个非常痛苦的在挣扎啊。那她每一次来我们这里参加特会的时候，其实他不住在我们湾区，他是从 LA，所以每一次在 LA 有很多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有跟他一起来，早期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特会。那么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就在他旁边就一直跟他说：“你要饶恕，你要饶恕，你要饶恕。”就越讲说要他饶恕，他就越没有办法，他就越在那里愤怒、气愤，在那里，手舞足蹈，非常的厉害。所以，后来有一次，我们就把这位姐妹就带到我们的祷告室里面来，我们再一次为她祷告。哦，我觉得那天我很感动的是，我们其中有一位祷告同工就在那里抱住这位姊妹，一直抱着跟她说：“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”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待了你所有的痛苦，就一直抱着他对他说，并没有叫他一直在那里指责他说：“你要饶恕，你要饶恕。”只是什么，一直抱着他。大概有半个钟头之后， 你知道，当这位姊妹整个人放松下来的时候，她眼睛睁开来，她就说：“我要看看刚才一直抱住我的那位姊妹到底是谁，到底是谁。”她说：“当她这样一直抱着我的时候，她说我可以感受到神完全的爱来帮助我，来托住我。我感谢赞美神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。”但是我们都需要什么？十字架上爱，需要耶稣的爱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指责别人有没有饶恕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爱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难来饶恕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祷告，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祷告，也是这个祷告才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选择。我愿意去饶恕，所以求主真正的圣灵特别来帮助我们，常常去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，好让我们有这个爱，我们比较容易去饶恕。那我们也看见，饶恕是神的心意。多次我们都提到这一节经文，就是不要让神的圣灵来担忧。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到32节，特别讲到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来担忧。他说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然后就提到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一切的恶毒、阴毒，都要从你们中间除去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。特别讲到什么？彼此饶恕，正如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思想到，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，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。那如果我们今天不能饶恕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？我们会有苦毒，我们会有恼恨，我们会有愤怒啊。我们这一些的表现都是什么？都是可以看见是没有饶恕，所以彼此中间的关系出了问题。所以神在这里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，我们要彼此饶恕，好像神饶恕了我们一样。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啊。如果我不愿意选择去学习彼此的饶恕，如果我不愿意选择要用恩慈来相待，我也不愿意选择要用怜悯的心去来面对这个人际关系的话，我就是让圣灵为我担忧，因为圣灵的印记在我的心里，也在我的额头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，不要让圣灵担忧。我真的非常喜欢 Catherine Kuhlman，他每一次在他的聚会里面。他都说这句话，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，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。他每一次的这句话也深深的影响我，就想到说我不要让圣灵担忧，因为我的身上是有印记的人。我们再看一下，饶恕是神的心意，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饶恕人，你知道。彼得，其实我很喜欢彼得耶，因为我觉得彼得是性情中人，彼得的说话就好像我们的常常是我们的表现一样，彼得把我们心里想说的话带出来去问主他跟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”其实我相信彼得在这里说，我能饶恕他7次已经不错了所以他想应该得到像耶稣的称赞吧。可是主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什么70个7次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到，如果饶恕要真正能够做到饶恕，那真是70个7次就等于什么？一个完全的数目，我们常常说七就是完全所以我们看见要完全的饶恕，真的是70个7次。其实你想想看，你每一次的饶恕，你就算一次，数一次那其实就 没有真正饶恕我，我饶恕他一次，你看我已经饶恕你一次，你还这样做，我饶恕你七次，你还这样做，其实什么没有忘记，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饶恕啊。所以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，那个如果七十你，我们就用数学来算，就490次。哎，你想看有一个人会伤害你490次吗？我不知道，那可是呢，如果我要饶恕一个人，我要每一次都去数，蛮累的啊。那也表明了什么？其实饶恕是一个，不但是一个行动，这个饶恕也是什么？一个进行式，就是我需要，常常愿意去饶恕。这个饶恕是持续性的。如果我今天说口里说饶恕，我心里没有饶恕，其实没有真正的饶恕，所以饶恕是持续的，而且一个真正的一个饶恕，这是 不单单是包括了我已经，我决定要去饶恕，而且我要在我的行为，我的表现上，也就是从我的心里面真正愿意去饶恕。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，需要学习的功课，但是感谢主。这一个饶恕的过，这是一个过程啊！我一天学不到，我可以第二天再学，第三天再学。我想我曾经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哈，以前呢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真是对一个姐妹，我没办法饶恕她，因为我觉得她，我每次听她讲话，我就觉得对我是一个伤害，所以我那一阵子真的是。常常半夜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，然后我的整个的口腔都是苦得不得了，所以在那一阵子我真的很痛苦。那有一次我真的就在半夜的时候，我就起来，跟神再一次祷告，我就求神浇灌他的爱，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饶恕他。后来神也很奇妙，就在那一天，半夜的时候，神就一直感动我要去读，一段经文，就是在以弗所书，第一以弗所书，我就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。我在读的过程里面，我就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一面读一面为他祷告，一面读一面为他祷告。因为以弗所书讲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那我就特别分享，祷告是就神就拣选了这个姊妹，我就把这个名字就放上去，所以我就一直读一直读哈。你弟兄姊妹，我要说哈，这个持续的饶恕，这个行动，这个行为意识，就是你一直在这里，愿意圣灵来带领我们，来帮助我们来祷告的时候，这件事情真的可以交在神的手中，而且真的可以进入到那种饶恕别人。就心里被释放的那个感受，就是觉得轻松了，觉得自由了。所以我就从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就一直一直祷告，一直读到以弗所书的，第四章，结尾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什么？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，要凡事奉主的名。来感恩，要彼此顺服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是读到那一段时候，忽然之间我的重担脱落了，我真的可以饶恕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那真的，七十个七次，这是神的一个心意。换句话说，你饶恕别人的时候，不要去数了，你不要再数，我是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我们要什么？持续的去饶恕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然后我们看见，接下去我们就要来看见，当我们提到这个饶恕的时候，其实饶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？饶恕可以带来医治，饶恕就是可以带来医治身体的痛啊，心灵里面的痛苦啊。我们看见饶恕可以带来医治，那我们就想到西西家王。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在身上，得了重病啊，本来那个就是要死去了。那么后来他跟神求，他在神面前跟神说："你看我啊，这个人，我的心思意念，他在神面前求。"后来神就差派先知，去 跟西西家说什么呢？他说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，就饶恕百姓。那原文做什么呢？医治。弟兄姊妹，原文这个就是小字，圣经里面的所谓的小字。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，就医治百姓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看见饶恕跟医治是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愿意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领取医治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我们思想到，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这里说到，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什么？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们常常用这一节经文来祷告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成为义人，是因为耶稣已经遮盖我们，是因为我们今天成为义人的时候，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说到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祷告说，父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担待，让我们能够从罪人变为义人。所以今天神也愿意我们彼此认罪，彼此代求。我们愿意彼此认罪，彼此代求的时候，病也可以得医治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看到饶恕跟医治是非常奇妙的，是有关联的。等一下我再会分享一些的见证。那我们也看见饶恕也就是释放，饶恕也就是释放。路加福音有一这一段经文是我们常常在奉献的时候很喜欢用的。就奉献的时候说什么你们要给人啊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引用这些经文，讲到我们奉献的时候上尖下流啊，连摇带按的，要倒在我们怀里。其实你把这段经文仔细的来看一下前后文，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基本上也不是在讲在讲奉献。这段经文讲到什么？讲到人与人中间的一个关系，其实是讲到什么？讲到这个饶恕跟释放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再一次讲到饶恕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释放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释放人，就必蒙释放。那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你们用什么容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心里的这个容量有多大？我们今天心里面不要去论断人，不要去指责别人，不要去定人的罪，这是我们神的心意。那么如果在我的里面，我的容量很小，我去论断人，我去定人的罪，我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就会像什么？刚才我们讲到的中国字的那个球一样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释放我自己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释放那一个人从这个球笼里面出来。我们想想看，这个球字，一个是我的心里面没办法饶恕别人，我就被囚住。我也许那个人都不知道我没有办法饶恕他，我对他有一个愤怒，我对他有一个不满。可是呢，因为我没办法饶恕他，他没想到我，我却天天想到他，真是不划算。那么所以我里面什么？我把自己 关起来了，我有个囚笼。那我们也看见，如果我不能饶恕别人，我也没有办法释放我自己，我也没有办法释放那一个人在我的心中。其实你，我不能够饶恕他，我就是把他什么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。就像我刚刚说，你不想他，不是你他不想到你，你天天想到他，你就把这个人放在你心里，你不觉得很不划算吗？所以我们看见说，我们需要有像。我们要释放，就把里面的这个人啊，是你自己也好，是别人也好，你要让你的里面啊，让它释放出来，让神的灵充满，让你的里面有自由。所以，我们提到饶恕的时候，也表明什么？我一定要有一个决定，好，我要决定去释放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。走出我们对人的饶恕，就是释放他们从什么？从个人的论断里面去释放，从我对他的论断，从人的论断里面去把这个人放出去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愿意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才会有 freedom， 我们才会有自由。好，那么因此呢，我们也来。思想醒察一下，我有哪一些不能饶恕的理由？那我在讲义上有，所以你现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。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表格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下自己的检查，到看看，我在我不想要饶恕，或我不愿意饶恕啊，或者我没有自知之明，或者我没有这个力量去饶恕的理由到底是什么？可能你会想到，因为他是故意这样子做的，或者对方给我的伤害太大了，他也不愿意接受伤害我的责任，或者你觉得他没有真心的悔改，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的关系这么好，怎么他还会伤害我朋友的关系啊，这么好，结果他伤害我，他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那甚至于这个伤害，有的还是第三者啊，在婚外情的里面的伤害。啊，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，居然他爱上了我的丈夫，或者他爱上了我的妻子啊，要我们觉得有伤害。那么还有呢，我没有忘记就没有饶恕，所以我们常有时候跟人家谈话或我们自己啊，一讲到伤害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件事某一个人啊。如果我一直有这样子想到，而且一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什么脸上都变了表情了，那表示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就没有饶恕，我也没有办法忘记这样的事情啊。还有他会重复的伤害我啊，比方说那个。话语上面，我怎么常就是常常被骂，或者常常在言语上面 abuse 啊，这重复的伤害我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，在夫妻中间，甚至于我们在跟儿女中间啊，我们会有这种重复性的伤害啊。那还有呢，我不想饶恕，因为饶恕他不等于我就喜欢他。好，那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饶恕他，那就要我喜欢他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也可能是我不能够饶恕的一个理由。还有呢，我觉得这个人做太坏了，他应该需要受到刑罚，需要受到刑罚的。那或者他老是对我这样已经太久了，还有他也没叫我饶恕他。为什么我需要饶恕他呢？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我心里不愿意饶恕，因为我饶恕他，我就是一个虚伪者，因为明明是他做错事，我要饶恕他，我就觉得我很假。那其实这个也是什么心理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很可能就是我们不想饶恕别人的一个理由。那么因此我们要看见饶恕不是什么，饶恕不是什么，那我们就想到说，饶恕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，那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勇敢诚实坚定的去面对，让对方有知错 悔罪、改变自己的机会，也让我有一个表达出来的机会。比方夫妻吵架，那为一件什么事情吵架，每一次吵架还要说你每次都是这样，心里什么没有办法饶恕。所以我们饶恕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，你什么你可以把这样的事情经过祷告以后把它说出来，也许是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，或者是你的 in-law， 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同学朋友， I don't know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你不要可以不用压抑自己委曲求全。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勇气，求神帮助我们去把它说出来，但是要选择在说的时候不要在怒气里面说。所以呢，圣经上有一节经文说，我们要慢慢的听，不要什么快快的说，我们要慢慢的听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不要快快的说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说话的时候，如果你在血气里面说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别人所收进气去的就是血气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自己想一下，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跟我分享一些事情，那分享事情的时候我都要沉淀一下，那么特别有一些事情是让你觉得心理上会有起会有起冲突的，或者让你里面觉得有纠结的这些事情，我都什么要沉淀一下，然后再把它说出来，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不沉淀一下，马上就反应就说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有血气。同样写信也是，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一个人，我嘴巴上面对面很难，那我写封信吧，写封信去。那么可是如果我写的时候我是带着血气去写，我要告诉你，接到这封信的人他也是什么呢，他也是从血气里面去接受这封信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需要怎么样呢，我们 这也是一个过程，也是一个学习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饶恕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，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。 好，接下去呢，我们也看见说饶恕不是遗忘，不是忘记，而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很难忘记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回想这个伤害的时候没有负面的情绪，那就是饶恕。所以饶恕不是什么，不是忘记。有些人说那个时间久了你就可以忘记，但是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时间久了如果你没有去面对，时间久了不会忘记的，时间久了反而成为你的什么坚固营垒。但是饶恕不是忘记，而是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感觉有负面的情绪。这也就是约伯记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想起的时候就像流水一样过去了，不再留痕迹了，不再在我的里面有这个痕迹了，好像就已经被神那个圣灵的江河活水已经冲洗干净了。所以虽然想到这件事情但是不痛了，不会有负面的情绪。所以饶恕不是忘记，饶恕也不是为别人找借口纵容他来犯罪。其实一个人犯罪是应该受到制裁的，但是呢被伤害的人却永远可以选择去饶恕。我觉得真是太宝贵了。这个人伤害别人，他应该受到制裁。如果他还没有受到制裁，那如果我们是被伤害的人，我们都还是有一个选择，可以选择什么？可以选择去饶恕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就想到说在台湾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吕岱濠。我想中国大陆也听过这个人。吕岱濠他以前呢，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他在监狱里进进出出，好像如果不小记得对不对，大概有14次之多，他也杀人在监狱里面非常多次。那么但是呢 也感谢神，他虽然他在进出监狱很多次，他使许多的人受到伤害，他真的是有被制裁，所以什么他在监狱里面待了，可以说他很年轻的那段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了。那么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大概这些时间里面，但是非常感谢神，神透过有一位姐妹，一个女孩子就写信给他，那写信给他写了第251封信的时候，这个吕代豪被神的灵所感动，他在那个时候他痛哭流涕，他接受了主，后来也感谢神，他经过这个制裁在监狱里面，后来他在监狱里面信主，他在监狱里面还带领别人信主，那他在监狱里面他悔改，他改过自新，带领监狱里面，以前这个监狱里面又逃狱啊，又什么带来很多的问题麻烦，但是因为他后来信主以后，他带领他监狱里面那些囚犯都跟就开始不再惹是生非等等，后来他从监狱里面出来，监狱出来了以后呢，感谢主，后来他就取了那个写了251封信给他的那一位姊妹，后来他们后来成为传道人，后来成为牧师，他的见证非常的感动，叫做收刀入鞘，有非常多的见证。那我每次想到这个吕代豪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恩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可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也可能像他一样，有做这么，我们还今天可能没有杀人放火啊，做这些事情哈。那么，但是连这样子一个好像大坏人，一个杀人犯他都能够悔改认罪，来到神面前，领受神的饶恕，也对别人去表达他所犯的罪，他所做的错事，那么神就在他生命里面真是改变他，让他也能够成为帮助人的人，哈利路亚，真是感谢赞美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饶恕，再一次我要说，饶恕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十字架上的主，靠着神的力量，圣灵的大能，我们是可以学习能够做到饶恕的。那么如果我们还有一些，也许你有时候你说，哎呀，我已经祷告过了，我有跟神说我要饶恕他，但是真的有没有饶恕呢？也许有一些心态也可以让我们再次来看看，在我的里面状况是怎么样。那如果别人先伤害我，我觉得我有权还手的，那你应该还没有饶恕，你需要学习饶恕的功课。如果伤害我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沾沾自喜，或是当别人毁谤我的时候，我就很想立刻还嘴，如果对方是有目的的，存心要伤害我，他应该得到报复。或者如果我心里这几个月来都有埋怨，都有埋怨，那很可能我需要学习饶恕，我心中对某人某事常常感觉到不平，那我也什么？我也在我的心里应该没有真正的饶恕。我们需要什么？继续的来学习。我感谢神，这个是一个过程。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会一次比一次好，可以一次一次的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捆绑，能够得着自由。阿门。好，哈利路亚。那么，接下去呢？我要我要分享一个一个故事，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是在这一个这个故事呢是在以色列的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呢叫做阿密，阿密奥提斯，他的故事。这个是在2008年3月20号的时候，也就是普尔节所发生的事情，是在新闻、在报章杂志里面，2008年都可以找得到这个情况。那个时候呢，那我就要提到，因为我去年今年都没有去以色列，因为这个 COVID-19 的关系，不过呢，我已经去过 COVID-19 之前，我已经去过以色列26次了。那我在去以色列呢，在那一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，还坐了防弹车，弟兄姊妹可以看到，这就是防弹车，就是子弹打不进去的。那么那一年我们在以色列呢，我们就去拜访了一个家庭，就是就在这一栋楼里面，我们就进去拜访。那拜访这个家庭呢，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阿密的这一个家庭，这是他的父亲，他手上拿两个什么东西呢？你现在不晓得你看不看得出来，一个黑的，一个这个颜色，其实呢，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犹太人在圣经上也讲到，他们喝水的时候以前啊，都是装了一皮袋的水，所以这个就是皮带，就是皮带，就是那个羊皮啊什么所做的哈，这个皮带里面装水的。那么这一天，这个父亲就在那里跟我们分享到，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哈。所以这是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新酒新皮带。那这个父亲就说到哈，在他家里有他跟他的太太，后面坐的这个是他的太太，他们还有一个儿子。他们这个父亲呢是回归的这个犹太人。那么他在他信主以后，后来回到以色列犹太的地方，他就在他的 community 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啊。那么可是呢，信耶稣的这些叫做这些犹太人呢，其实并不是被别人欢迎的。所以在以色列，特别在那个时候，2008年那个时候，他们也是常常被别人来欺负啊，或者被别人 abuse 啊。那么这个父亲就提到，当他们在传福音是有一天他读圣经，就突然读到圣，就是读到圣经上讲到说，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，他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要跟他说这句话，新酒就装在新皮带里面，但是他就把这个话放在他的心里，跟神祷告说，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，我愿意来经历新酒装在新皮带里。过几天呢，他又读到一段经文，就讲到说，会有这个凶险，会有事情会从你的窗户里进来哈。那么他都不明白，但是他存放在心里面。好啦，在普尔节的那一天呢，他的儿子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哈，他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在 Tel Aviv， 打电话给他父母就说，说哎呀，我放学回家，在我们家门口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啊。你知道犹太人在普尔节的时候要彼此互送礼物，是要纪念，这是特别讲到以斯帖的时候，跟那个哈曼哈要杀以色列人，后来呢，神给他们一个大翻转，所以这个普尔节就变成他们在那里感谢神、赞美神、互送礼物的时候。所以那一天在他家门口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物，那这个儿子就说：“哇，这个礼物太漂亮了！那个我可不可以先把这个礼盒打开？”他父母说：“可以。”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礼物就打开来，就没有想到他一打开啊，这不是一个漂亮礼物，这是一个炸。所以当场他就整个的家里面就窗户啊都碎掉，然后墙壁上被炸了一个大洞哈。而这一个人呢，这个你看这个父亲当时跟我们分享哈，这个儿子呢就炸得一塌糊涂、乱七八糟的哈，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。你看他躺在这是在医院里面的情况。那这个父母呢就被通知，所以他们赶快从 Tel Aviv 啊开车要去医院里面看他的孩子哈。那么到医院里面，他父亲这样一看他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，真的心里面多么的痛啊！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家要丢炸弹在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看到他的孩子这个全身能不能有活命的机会都不知道。他说整个的脸都肿到他没办法认得出来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这样子一个情况。所以这个父亲呢就在神的面前一直迫切的为他的孩子祷告，他们夫妇祷告。可是你知道当他祷告一半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在他里面就给他一个话语， 就问他说：“你愿意饶恕那一个丢炸弹、放炸弹、放炸弹的人吗？”这个父亲说，当他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他孩子连活命的机会都不知道有没有，现在还来问他愿不愿意去饶恕那一个丢炸弹的人，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个丢炸弹的人到底是谁啊，所以他说他在那里非常冲突，非常的挣扎，哈利路亚！但是神真是让他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，真是虽然他不知道丢炸弹的人是谁，但是他选择了饶恕。可是他跟神说，就算是我愿意饶恕，我的儿子愿意饶恕吗？他没有答案，所以他就走到他儿子的病床旁边，就问他的儿子说：“哦，你跟儿子说，刚才神给我这一段话，让我问我说，你愿不愿意去饶恕这个丢炸弹的人？”所以他就问他的儿子说：“儿子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”虽然他不知道他儿子，因为当时那个状况非常非常的危急哈，他儿子也没办法说话，可是这个父亲说，他就看到他儿子的眼睛上两行的泪水流下来，他就明白他儿子虽然觉得很艰难，但是他的儿子愿意。你知道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哈，miracle 就发生了。当这个炸弹爆炸的时候，那个窗户的碎玻璃都在他的皮肤上、身上到处都是，但是当他愿意流眼泪的时候，他爸爸说："身上的玻璃碎片就从他身上弹出来，哈利路亚，就弹出来，感谢赞美神。"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真是经历到不断神在做医治的工作，感谢主，神在他身上做医治的工作。他在他的身体上面也经过无数次的，好像美容的手术啊等等啊，在他的身上一直来帮助他。那么感谢主，经过非常非常多次的这一个手术啊，那一天我们去到他家里面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跟我们说：“哦，我的儿子已经去上课了，可能3点以前没办法回来，但是呢，所以他就跟我们很兴奋的分享了。我们去到他家里的时候，还是中午之前，好像11点钟左右，他一直跟我们讲，分享他儿子他们经历的故事，分享到儿子放学回家啊。那感谢主，他的儿子呢？”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状况以后，居然神医治他耶！他儿子在学校里面后来什么打篮球，哈利路亚，是一个篮球队员啊！不但打篮球，并且怎么样呢？被美国的一个球队看上他打篮球，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正在那里在谈他要不要到美国来读书。那个时候他是在高中好，我们再看。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儿子，你看多帅气啊！现在那个时候真的感谢赞美神，神在他身上做了医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他父亲说什么叫新酒新皮带呢？他才忽然明白过来，神在他儿子的身上，在他们这一个家庭里面，真是让他们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面。虽然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创伤，而且也不知道那个伤害他的人是谁，但是当他们选择愿意饶恕的时候，神更新了他，他还可以现在打篮球，还可以成为一个篮球的健将，还被人家看上了，希望他到美国去读书哈。第二个，他说，你看他的家里这个墙壁现在多漂亮，上面还有幅画哈。这个房子是因为这样事情的关系，居然神感动了一个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听见他们这样状况的时候，那个人有感动，免费的去他们家去帮他重建了他的家里面，弄得这么漂亮一个家是什么？是那个人重新给他了一个重建了一个家，他真是经历到什么？经历到了新酒 要装在新皮带里面。他说不但是身体，连他的家的建筑物都被更新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是那一年啊，我们就在他们的家里，你看这个家好，还蛮漂亮的，就跟他们一起在那里感恩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家庭里面的工作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饶恕祷告的时候啊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要求神向我们来显明，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人。那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14章里面就讲到说，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会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想起神所说的话，圣灵会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哪一个人是我们需要饶恕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做这样来祷告。还有第二个，我们可以把受伤的真实的感受告诉神。好，告诉神，你是很生气呢，你很愤怒呢，哈，你想破口大骂呢，哈，你想揍他一拳呢，就是你需要把你受伤的这个感受，真实的告诉神。大卫都在诗篇里面骂他的敌人了，跟神，注意是跟神哦，不是跟人，所以你可以把真实的受伤的感受可以告诉神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清楚可以拒绝我们需要宣告的事情。我要哪一个需要饶恕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宣告，他打我，他欺负我，他毁谤我，什么事情可以具体的在神面前告诉神，求神饶恕伤害自己的人。我们求神饶恕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不知道啊。求神饶恕自己，不饶恕人跟怀恨的罪。我也可能因为这个，我所本来受到伤害是我，但是我不愿意饶恕，产生了这一个愤怒、怀恨的这一个罪呢，我也求神来饶恕啊。然后不再埋怨神，容许对方来伤害自己，并且为受伤害来感谢神。哇，这真的不容易。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感谢神饶恕有医治，饶恕有释放。然后还要什么？求圣灵来充满你受伤害的地方，免得什么？你这个伤害就是一个破口了。这个伤害如果不去处理，也不愿意饶恕，也不愿意神的爱来触摸你伤痛的地方，仇敌就会在你受伤害的地方来控告你，来攻击你，让你没有办法得释放。所以我们想到圣经上讲到，有一个人，他本来他里面有黑暗的权势，有污鬼在他的里面，被赶走以后，赶出去以后呢，打扫干净以后，如果没有让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什么那个污鬼看见这个地方已经打扫干净，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来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清除以后，我要欢迎圣灵充满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来充满受伤害的地方。那么，真正你能不能够知道，我真的是可以饶恕这个人，而且呢，我可以从心里发出这个祝福、感恩，甚至于笑容的时候，你为对方来祝福，你就知道你已经脱离了，你已经真的饶恕了。为对方来祝福，这个祝福不是嘴巴里说说祝福，而是真的从心里的。所以，当你真的愿意饶恕的时候，这个祝福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要说，我们会笑了，我们会笑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啊！那么，因此呢，接下去我想，我们来听一首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愿意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。好，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有在讲义上也给大家听得见吗？弟兄姊妹，这首诗歌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。我相信这首诗歌，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正在我们中间运行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到主面前来跟神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真的在你面前
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对父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求你，真是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对很多受伤的情况，我们有苦毒，我们有怨恨，我们没有办法饶恕。神啊，这都是你知道的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力量去改变这样子的情况。我们今天真是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欢迎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开启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想起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还有哪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饶恕的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件事情，来面对这一个人。主啊，我就要向你来承认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主，我们实在有太多的纠结，我们有愤怒，我们有怨恨，我们有不明白，我们有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这个人好像还活得很好，为什么这一个人还一直欺负我们，却没有悔改的心。主，我们有太多不明白的地方。主啊，主，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，不管他怎么样伤害我们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来饶恕。因为当我们选择这个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自由了，我们就得释放了。而且你对我们的爱一直到如今都没有放弃过我们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主啊，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我真的相信你要来帮助我们。我现在就将我的弟兄姊妹和我自己都带到你宝座的面前。主啊，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。主啊，你愿意我们今天来学习饶恕。哦，主，不但有愿意饶恕这一个人，主，我也愿跟你说，主，我也要饶恕我自己，我更要学习，我要来饶恕你。主，让你，主啊，多少时候主，我们在心里面对你也有怨恨，主啊，也有抱怨。主，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敢说，可是主，我们今天要坦白透明在你面前说，主，曾经我也怨恨过你，主，不敢，哦，主，对你好像在你面前感觉到你没有来，你不公平。主啊，我们对你说你不公平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们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觉得你，哦，你没有看见，你没有来顾念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我们不了解。主，你其实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主，你爱我们是爱到愿意钉在十字架上，你还对天父祷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眼中没有苦毒的眼神。主，我们今天也要向你求，虽然我们做不到，可是我们向你求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，你浇灌你那个完全的爱。主，你浇灌你那一个十字架上的爱。主啊，主啊，让你的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的眼光不再看这个伤害，不再看这一个人。主，让我们的眼光要转向你，转向十字架上的主。主，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你说你要把我们的伤痛，要把我们的伤害，要把我们在里面多年来的这一个捆绑，这一个引垒替我们来拆除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愿意我们抬头来仰望你，因为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主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现在就欢迎你，主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身上。主啊，你就做这样做成你的工作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弟兄姊妹，主啊，现在就把你不能够饶恕的这一个人交出来吧，交出来吧，把他交给神，把他交出来吧。不要让你的里面是一个监狱，不要让你的里面是一个囚笼。你要释放你自己，你需要释放这个人，交出来吧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把这个人交出来，交在神的手中，哦，让神来。来对付他，让神来与他有一个要更新、要对付、要变化的一个
一个过程，主啊，主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让我们自己来做神，主，因为主啊，深渊在你，哈利路亚，主赞美你，主赞美你，主，我现在欢迎你，主用你的爱来抚摸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创伤，主让我们交出去的时候，主就欢迎你的灵现在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里面的角落，充满我们里面的黑暗之。原来是黑暗之处，现在清空了。主，我们就欢迎你的灵，现在就来充满，现在就来充满。主，让我们所想到的不再是苦毒怨恨，主，不再是那件事情的那种负面的情绪。让我们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主啊，像活水的江河现在涌出来，那个爱的江河，那个平安的江河，那个喜乐的江河从我们的里面涌出来，涌出来，涌出来。主，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让苦水出去，甜水进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赞美你，主赞美你，主让我们的怨气出去，主让你的新鲜的气息进来，那个更新的气息进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让那个愤怒出去，主让平静进来。哈利路亚，主感谢你，主感谢你，主让那个愤怒出去，主让温和进来。哈利路亚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主啊感谢你，让那个仇恨出去，让那个爱进来，爱进来，让那个包容进来。哈利路亚，让那个接纳进来。主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若是在这个时候你愿意，你就为那一个刚才你无法饶恕的人，现在若是你感受到神的灵已经在你身上工作，已经来帮助你可以饶恕他了，你就来为他祝福吧，你就来为他祝福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赞美你，主赞美你。哦，感谢主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，今天你愿意在我们中间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把我们心中的纠结，我们那个伤痛，我们那个破烂，都交给你。那个不能饶恕的苦毒、怨恨，那个不能饶恕的淫累，都交给你。主，好让你的自由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自由的气息吹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你那个更新的生命再一次来更新我们。主，让我们真实能够领受医治跟更新在我们的当中。再一次，我今天要宣告，我今天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今天你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可以继续带着笑脸来面对我们的环境，面对我们的人生，来面对你。主，感谢你，让我们都抬起头来，来迎接你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